迎收看人人都能学会 ETF 系列。
长天期美债 ETF 其实都差不多，不要再高溢价去追买明星商品了。
Hong哥，我最近被一个知名的主播腿超美的，然后他问到我说，就是他买了某一档，我可以直接讲标的吗？
看你啊，你自己开心就好。
他说好了，他买了就是元大美债二十年的679B 这一档美债的 ETF，但是他之前买的时候就是没有注意到折溢价的状况，然后他买的时候就是溢价状况非常的高这样子，所以他就说怎么办？我买手都是溢价的美债 ETF，怎么办？怎么办？
看着办。好了，其实是这样啦，因为。不只是00679B，它会被买到那么高的溢价，其实就是它真的在市场上很受欢迎。然后其实我们在这个节目也提醒过很多次，就是大家不要溢价去买哦。其实包括投信公司自己也很害怕你们溢价去追买，可是他没有办法把你的手绑起来啊。就是当这个市场上大家在传这个明星商品，然后未来有什么可能潜在的好处的时候呢，那很多投资人就是比较不谨慎，或者说功课做的比较少。他就跳进去买了，他反正他就认为就跟买股票一样，在市场上反正有人报价，然后有人出价，然后买进卖出成交就好。好，殊不知呢，跟他的净值对比呢，会出现高额溢价状况啊。那我在前面有讲到，这叫明星商品，并不是只有00679B 过去有这种情形，其实。在台湾的 ETF 历史上，有好几档明星商品在最热门的时候都发生过很高的溢价的状况，像是有一些期货型的 ETF 啊，或者是有一些比如像之前原油商品也曾经碰过这样的情形啊，这个都是大家在没有注意到溢价状况的时候呢，过度的去追买明星商品所造成的啊。那当然了，假如说这个商品呢，就是在台湾你能买到就只有这个 ETF， 就是它追踪指数只有这个 ETF， 而又你自己又非买不可，一定要买，想买要疯掉，觉得它好像下个月就会暴涨的话，那你硬要追价买，那就是你的自由。可是大多数状况都不是这样，大多数状况就是其实尤其现在台湾 ETF 市场这么发达，类似的商品有很多的选择啊。如果你看到 A 商品溢价很高，那你可以去找 B 商品，它的产品差不多哦。譬如说同样是长天期美债，我知道悠悠帮大家等一下整理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表格哦。这个表格就是它告诉你长天期的美债有这么多的商品可以选择哦。那其实因为虽然追踪的指数有的一样有的不一样，可是基本上呢，他买的就是美国长天期的美债，差异真的很小啦哦。所以不必要那个只是因为一时想要买这个商品就过度去追买明星商品啊，记得买之前真的一定要再去看一下它折溢价的状况。那如果你已经手上满手都是
怎么办，
是那个溢价的时候，那没有什么怎么办呢，因为你买那个你前面那一次做的决策跟你接下来这次做的决策是独立事件。
好的，
不要因为前面好像做了一个买溢价，然后后面就觉得说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假如现在它没有溢价了，而你又继续看好这个商品，那你继续买没有这个问题啊。可是如果它现在继续还是溢价，那你可能就去选别的商品啊，类似商品就好。
是，我可以先帮大家补充，就是00679B 其实它过去曾经一度出现非常高的溢价，就是可以看到这张图卡，其实它在2022年年底，它有时候是折价，有时候是溢价的哦。但是到2023年大概5月的时候，那时候市价大幅高于净值，那这个溢价率甚至快要到5%。所以就是。
一年债券利息可能就是3%多4%、但是溢价就5%，你等于把一年的利息都赔进去了。
对，所以呢，就是刚刚峰哥有讲到说，就是有一些替代性的商品，那我要帮大家就是接下来这张表格就是今天的重点了，就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是20年期以上的美债 ETF 的资料，那大家可以看接下来这张图卡。我们先看到20年期以上的美债 ETF， 包含 00687B、00768B、00795B、00931B， 其实这四档呢都是追踪彭博20年期以上的美国公债指数。换句话说呢，这四档美债 ETF 它们的成分债呢几乎是一样的。 再来可以看到00679B， 它是追踪 ICE 美国政府20 plus 年期债券指数，跟永丰的00857B 追踪的 ICE 20年期以上美国公债指数看起来很像，但是呢其实比较一下发现他们是不同指数，不过又一个转折，但是他们的选股逻辑是只有一点点不一样，
差异也是很小了。
我可以把它整理一下，就是00679B 它的指数，它选股逻辑有四个条件，就是它要美国财政部发行的公债，那最小流通在外的面额要大于3亿美元，那债券到期日就是要大于20年嘛，那他们只会就是挑选固定利率的这个债券。然后呢 ,00857B 呢它的选债逻辑呢一样有四个条件，但是它有三点跟 00679B 是一样的。那差别在于它最少流通在外的面额要大于10亿美元，所以你去观察它实际选出来的成分债，虽然它那个你去看它那个网站都是很多数字跟英文，但你可以比得出来，因为你就是比较那个到期年份跟日期这样子，
能买就那些、啊、
对，你可以比较出来所以你大概发现说、啊、他们其实有很多成分债也是一样的这样子。那回来再看图卡，就是你可以看到像富邦它是追踪富时美国政府债券二十年期以上指数，那另外两档呢00764B 跟00779B 则是要求成分债要距离到期日25年以上。那整体来看其实这几档真的大概其实就差在年期，比如说就是20或25年的差别、然后还有就是流通面额的金额这个要求会不太一样。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几档美债 ETF 的折溢价状况，那这个折溢价状况其实它是浮动，你每天就是每一个交易的当下，甚至你挂的价格，你都会造成这个折溢价的幅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这个是哪一天的？
我这个整理的是9月18日当天的就是折溢价的情况。这几档美债 ETF 呢通通都是处于一个溢价的状况，也就是说如果你用当天的市价去买它，你会买到比它净值再高一点点，可是其实我觉得高零点几好像还好，但是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明星商品的部分特别的突出呢，它的溢价幅度高达 2.1%， 所以大家如果在买进就是你想要去买这档债券 ETF 的时候，记得要还是要去查一下它的这个溢价的状况。
我呼吁还是有点有效，因为之前有到 5%， 现在至少收敛了。
对，
希望当然呢，就是能够继续再收敛到更接近净值是最好的。
我朋友昨天想买，然后他就去查，他就说，怎么还在1%？
哎呦，你朋友还蛮专业的。
对，好，
是你教他的吗？
不是，他本身也是个业内人士。好，我们再来看到基金规模的部分，其实这里面呢基金规模最大的还是 00679B， 因为之前它算是最红的商品嘛，它现在也是台湾受益人数就是第十大的 ETF、可是大家也可以看到基金规模大其实当然有一些相对应的好处，比如说它交易量会比较就是比较好买卖，那也比较不容易划价，所以相反过来说，就是你看到那种基金规模比较少的话，你可能就要特别留意说，你今天挂的价格可能不是这么好成交，那也比较容易有划价的情形会产生。那峰哥最后我想问你，因为
请说，
是其实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有买 00679B、然后就要问我说，那你当时买的时候有查吗？老实说，因为那时候 00679B 没有这么的红，
你到底当时有没有查吗？
我当时真的没有查，
不要回避问题，
我没有查，
你都教大家要查，为什么你自己没有查？告诉我，
我那时候真的是没有想太多，我就买了呢。
那你还现在还在告诉人，跟还在面跟观众说你们又要查，你自己都没有做到。
但是知道就是自己踩过的雷，所以要先跟大家讲。但我没有踩到
雷，原谅你一次。
我要说就是我其实去年底买的，所以那时候其实你可以从第一张图卡看到它那时候是有折价有溢价的状况、但我就没有特别去查，所以我可能就是刚好买在一个平均值吧。我想，
所以你是运气好，好吧，算你运气好了。
那峰哥，我想问，如果我像现在啊，假设有一些人跟我一样，当时买可能没有溢价，那现在假设有这样溢价的情况发生。我是不是应该去把它卖掉，然后去买没有溢价的美债 ETF？
我先问一个问题，就是心里面的问题。
好，
你当时买到现在，你现在是赚钱还是赔钱的？
打平因为刚好有领利息。
你如果是打平的话，你卖跟不卖都没有影响，
没有差别。
对啊，如果你是属于赔钱的状态，那你更绝对是卖不下手的啊。
对
啊，你会卖出手是因为你是现在是赚钱的情境，这样你才可能说哦，现在溢价比较高一点，你在这个溢价高的时候卖出，因为你希望它未来溢价会收敛到接变成没有溢价嘛。但是呢我们说明星商品呢，有时候就是它那个溢价收敛的情形呢，有时候会很蛮慢的哦。我也曾经看过有时候收敛的可能要7-8个月才慢慢收敛到持平啊。 但是这个具体时间要收敛多久真的不知道，所以你只是因为你现在已经持有了而看到它现在是溢价状况，那你就想说啊，赶快卖掉一下，等一下价格收敛之后再买回来。那万一，好，我讲的是万一，在价格还没有正式收敛之前呢，就市场上发生了行情的大波动的时候，那怎么办？因为你不知道行情大波动会先来，还是溢价收敛会先来。好，所以结论很简单，是这样：如果你现在手上没有，那你去买的时候要先查一下折溢价状况。好，那个商品你就去找。尽量折价或溢价不要偏离它的净值太多的、哦、就是尽量接近净值去来买进那个商品、哦、那如果你已经持有了，因为你过去那个选择已经发生了，那个就是你现在就当作你已经持有这个商品了，你再去想要借由这个高低价差来操作，这个你没办法操，很难操作啊，因为你真的不知道这个，我刚才就讲不知道市场行情会先变动还是折溢价会先收敛、这个不是你能够掌握。
好的、那我就先继续报好了、
你反正你也没有折你也没有被溢价到
没有选择的、
但是你的朋友就比较只能默默的继续报了。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如果喜欢我们节目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开启小铃铛，什么人都能学会 ETF， 我们下次见，拜拜。